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24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同意共同努力推动美国和北韩的核谈判。卫星图像显示北韩已经完成导弹发射器的工厂扩建。美国国安顾问再次警告英国不要采用华为 5G 的设备。香港示威者在圣诞节的前一晚，就是平安夜，是举行抗议的集会。
我们希望在24、25号香港的街头上可以只有戒音而没有催泪烟。
以上呢就是民间记者会的发言人，他就是在圣诞节之前呢是向警方是作出呼吁，希望警方克制，在平安夜和圣诞节呢是只有戒音而没有催泪烟的。下面请听由张福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正在中国成都参加中日韩三国峰会的领导人同意将共同努力推动美国和北韩恢复去核化谈判。北韩要求美国在今年年底之前改变他对北韩的敌对态度，展现出灵活性，恢复双方在去核化问题上的谈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从2018年6月首次会晤以来共同举行过三次的会晤，但是北韩核谈判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进展。北韩要求美国首先解除部分国际制裁。南韩总统文在寅在成都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表示，中日韩三方已经就相互之间进行密切沟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美联社星期二12月24日报道话，美国卫星公司星球实验室最近公布的一张在12月19日所拍摄到的卫星图像显示，平城市附近生产长程导弹发射设备的3月16日工厂的新的建筑物已经完工。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东亚防扩散项目主任杰弗瑞路易斯在写给美联社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这间工厂似乎是加建了新的厂房。路易斯将北韩扩建3月16日工厂称为是一个大新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里安向英国发出警告，如果允许华为公司参与英国的 5G 通讯网络建设，将会对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构成威胁。布里利安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华为将会盗取大量国家机密，无论是英国的核机密定是军情六处或者五处的机密。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24日星期二在国防部举行的海陆空将军官阶晋级授衔典礼上号召台湾军民团结一致，向国际社会表达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决心。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在台北三军俱乐部举行了晋升授阶典礼，五名少将晋升中将，15名上校晋升少将，共有20名军官晋升将军。作为三军统帅的蔡英文总统到场致辞表示祝贺。蔡英文说，近年来中国持续透过外交胁迫、军事威胁、政治渗透等方式打压台湾，企图分化台湾人民，打击士气和弱化台湾的主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共和党人并没有排除在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期间传召证人的可能性。麦康奈尔星期一对福克斯与朋友的节目说，
What I've been advocating to Senator Schumer is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handled the Clinton impeachment 20 years ago。
我们并没有排除证人，我们讲过让我们好像当年处理克林顿总统的案件这样来到处理本案，要保持公平。上个礼拜这位参议院首席共和党人拒绝了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密的请求。舒密要求在参议院弹劾审判期间听取4名官员的政策，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马略瓦利。 沙特阿拉伯一间法庭判处参与去年杀害记者卡舒吉的五个人死刑，另外三人监禁。副检察官沙兰话，利雅德刑事法庭对十一名被告作出以下初步的判决：第一，判处五个人死刑以示惩罚，他们是直接参与造成受害者死亡的人，愿真主饶恕他们的灵魂；第二，其中三个人因为掩饰这个罪行触犯不同法律条款，总共判处24年的徒刑。一位6岁英国女童从乐购贩卖的圣诞卡当中发现一张来自中国监狱的求救信，指出他们是上海青浦监狱被迫劳役的外国犯人，并请联系韩飞龙先生和人权组织。法新社报道说，这位韩飞龙先生是一名前英国记者，并撰写过一篇有关这个事件的文章。这位前诈骗事件的调查员亦曾经在青浦监狱被关押过23个月。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否认该监狱内有任何外籍囚犯被迫劳动的事情发生，并批评韩飞龙是为了自我炒作编造一场闹剧。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星期一宣布解雇现任行政总裁米伦伯格，希望在波音737 MAX 坠机停飞事件之后重新建立外界对该企业的信心。波音正试图修复与监管者的关系，希望737 MAX 客机可以重返天空。公司还需要重新赢得到乘客和航空公司的信任。一班年轻的墨西哥创业者赢得到一项$1,000,000的奖金，来帮助他们扩大自己创立的旅游公司。这间旅游公司将游客和当地原住民连接起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晚12月24日是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半年的平安夜，示威者发起全香港5区商场圣诗巡游和理声的行动，是继续争取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警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年平安夜和以往不同，将不会在尖沙咀进行大规模封路的安排，不过是警告有非法集会的话就会是执法制止。示威者就说，香港人在平安夜出街共度佳节是理所当然的事，呼吁警方克制，希望今年香港的平安夜和圣诞节只有佳音，没有催泪烟。我们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第一记者汤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平安夜抗争活动的最新情况。汤云你好，请你讲一下你现在的位置和今晚平安夜这里有什么抗争的行动呢？
咁其實呢，我而家嘅位置呢就係、喺尖沙咀海運大廈連接呢個嘅天星碼頭嘅一個入口嘅地方啦。咁呢度呢有一棵聖誕樹上面呢已經係貼滿咗一啲呢係即係示威者貼上嘅一啲有關即係反送中運動嘅一啲嘅文宣嘅，有關係譬如話最近匯豐銀行嘅凍結即係呢個星火同盟嘅户口啦。咁同埋呢有一啲呢係關於呢過去呢半年嚟嘅有關即係抗爭運動裏面啊，譬如721事件啊，同埋即係最近即係有即係有關中國經濟嘅倒退啊咁嘅情況嘅一啲嘅即係文宣喺度。咁樣睇到咧有唔少嘅市民咧仍然喺度圍觀嘅。咁頭先咧有差唔多有100名左右嘅示威者咧，都喺呢度咧進行緊一個咧係和你 swap 嘅活動啦。咁樣佢哋就即係高呼一啲即係反送中運動嘅口號，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歌頌香港時代革命咁樣咧，就喺度咧即係進入去一啲嘅商場嘅一啲嘅即係專櫃嗰度咧，係去即係抗議咧仍然咧係有即係大陸遊客嚟香港購物啊，就呼籲佢哋即係翻大陸嗰度購物啊咁樣樣啦。咁其實咧，再較早之前咧，8点左右咧，就即係現場咧，亦都有傳媒咧係影到咧，就係有一隻便衣警員咧，佢咧就突然之間咧，就攞出一啲警棍咧，就係即係制服一啲嘅即係著住黑衫黑褲啊，戴住口罩嘅一啲嘅年輕人或者係示威者。咁咧就亦都一個市民咧係就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話咧即係便衣警員咧係完全咧係冇出示委任證啦，亦都係冇表露到警員嘅身份咧，就突然之間咧係攞出警棍咧係去即係毆打一啲咧係懷疑係進行緊即係呢個和理 shopping 或者係即係和 理性活動嘅一啲嘅即係年輕人嘅。咁接受訪問嘅徐小姐咧就話咧睇到咧有一啲嘅示威者咧懷疑咧係即係俾警棍咧就係剝到咧頭破血流啊咁樣樣。咁佢就話咧見到咧最少有一個咧十七八歲嘅少年咧係即係被警方咧係拉走咗咁嘅。咁唔知咧係拉走去拘捕啊，或係有啲咩嘅行動？咁所以亦都係引起咗咧大批嘅市民咧係不滿。咁頭先咧都係喺即係海運大廈連接海港城啊商場嗰啲嘅位置咧，其實咧就係同防暴警察咧有所對峙嘅。咁其實咧就係有一啲嘅便衣警員咧係即係進行咗懷疑有拘捕行動之後咧，亦都係有大批嘅防暴警察咧係走咗入嚟呢個即係海港城商場啊裏邊咁樣樣嘅。咁而家情況咧已經咧係即係開始平靜落嚟啦。咁但係都睇到咧仍然咧有啲嘅即係示威者喺度即係跑翻過嚟啊咁樣，唔知係咪即係喺另一邊即係海港城嗰邊咧有啲防暴警察駐守，唔知有冇會有所行動咁樣嘅。咁實講翻咧，而家呢個嘅位置咧就係即係其中一個咧就係網民發起和李星同埋即係五區商場聖誕巡遊嘅一個位置啦。咁就喺沙田新城市廣場啦、元朗 UHO Mall 啦、銅鑼灣時代廣場同埋咧旺角嘅朗豪坊咧都繼續咧係有啲嘅抗爭嘅活動嘅。咁其實咧網民就希望以咧癱瘓呢啲主要商場嘅消費嘅假日消費啦，去發展黃色經濟圈，同埋咧所謂咧攬炒，即係將香港經濟咧同歸於盡嘅方式咧，去爭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㗎。咁啲網民咧就發起咧，就喺尖沙咀鐘樓嗰度咧係倒數迎接聖誕。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尖沙咀鐘樓外邊嘅位置咧都係值得注意嘅。咁亦都咧係睇到咧市面上咧係減少咗中國大陸嘅遊客啦，同埋好多商場都減少咗啲大規模嘅聖誕裝飾嘅。咁所以其實今日即係香港聖誕節咧，的確咧係個氣氛咧係有別於即係以往㗎。劉耀玲嚇。
咁因应网民发起未经批准嘅平安夜五区商场抗争行动，警方有咩特别嘅安排呢？系咪有信心如果采取执法行动嘅时候咧，系唔会涉及到上街庆祝节日嘅市民呢？
係咁，以往嘅平安夜咧都有咧數以十萬計嘅香港市民咧都會到即係我而家所在嘅九龍嘅尖沙咀啦，或者係港島區嘅蘭桂坊咧等嘅地方咧係去倒數迎接聖誕㗎。咁警方咧過往咧都會有大規模嘅封路行動咧，去方便市民咧係有更多嘅空間去慶祝節日㗎。不過咧係今年嘅反送中運動咧，由於咧示威行動咧持續半年都未平息啦，咁有網民咧號召咧今晚平安夜喺尖沙咀銅鑼灣五區商場聚集，咁警方咧就喺琴日星期一，即係12月23日嘅記者會上邊表示咧，經過風險評估之後咧，就決定今晚星期二嘅平安夜咧，係除咗九龍公園徑之外咧，就唔會喺尖沙咀咧大規模封路，亦都唔會派大量嘅警員咧喺尖沙咀海濱嗰度咧站崗。港島區嘅中環蘭桂坊咧，如果有突發事件咧，就會再封閉咁樣嘅。咁但係咧睇到咧今晚現場嘅情況咧，就係即係新上任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咧，亦都咧係即係親身咧就7:00多嘅時候咧已經到咗咧喺尖沙咀呢度咧係即係親自咧係視察嘅。咁唔知即係頭先嘅一啲嘅拘捕行動咧即係同佢視察之後咧有冇關係啦？咁同埋咧亦都即係琴日喺記者會嗰度問及，有記者去問及咧，就點解今年尖沙咀區冇好似以往咁樣大規模封路？咁由尖旺區嘅副指揮官黃志威就喺記者上邊記者會上邊回應表示咧，今年嘅平安夜同往年係唔同，有情報顯示封路比唔封路可能更加有問題，所以咧警方經過全盤嘅風險評估之後咧，決定唔封路。咁黃志威又話，警方原本係批准咗一宗網民申請星期二晚喺尖沙咀舉行嘅遊行活動，不過申請人係基於警方要求將遊行嘅時間提前，並且係修改路線而決定咧取消遊行嘅申請㗎。但係仍然有網民咧係號召星期二晚咧喺五區平安夜商場有抗爭活動，對於街上聚集人數眾多嘅時候，外出慶祝嘅市民會唔會涉嫌干犯非法集結？黃志威咧係冇正面回應，佢只係重申警方係有能力分辨市民係慶祝節日抑或係生事噶。聽下黃志威點樣講。
好啦，咁我哋係經過同以往係唔同，你講得好啱。咁以往咧24、31都係會有封路嘅，聽日係冇。咁啊原因係因為今年嘅平安夜同以往唔同。第二就係話咧，我哋都有啲情報啦，亦都喺網上有啲討論啦，我哋都知道啦。咁我哋發覺咧，如果我哋封咗路嘅情況咧，未必係有 即係比起五峰路咧，係可能會有啲問題添。咁我哋經過全盤嘅風險評估咧，咁我哋所以係決定咗咧係用五峰路嘅情況嘅。咁至於你話人數咧，其中一條問題就係話人數方面咁多，會唔會有非法集會？咁請你相信香港警察啦，我哋呢班同事咧就唔係第一年喺度做平安夜嘅更訓嘅。咁你係拖男帶女係享受呢個節日，去感恩呢個節日，定係你擺明出嚟搞事咧？咁啊，希望你相信我哋，我哋會分得到。
係啦，湯慧雲啊，咁示威者對於警方針對平安夜嘅特別安排咧，有咩回應咧？對於今年嘅聖誕節咧，係有咩期望咧？
是咁化名为权益的民间记者会发言人星期一晚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在12月24日的平安夜是香港人共度佳节的时候，市民出街庆祝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警方决定减少封路，又表示他们分得清搞事的人和庆祝佳节的人。为权益呢对此呢是表示怀疑的，听下为权益怎样讲。
但是警方佢今日喺4点記者招待會話，佢哋決定減少封路嘅數量。啊，佢哋咧仲話佢哋會好容易分辨到暴徒同埋出街歡度聖誕嘅人士。我唔清楚佢哋係咪真有呢個能力啦。畢竟佢哋成天人喺個商場行下都可以撞到人，仲可以話係人哋撞到佢哋啊！我真係唔知佢哋有冇呢個能力分辨。但是縱使在警方制度性失職，不願意保障市民的前提之下，我們仍然會走出條街道去享受這個節日，因為這個是香港近7个月來民主化抗爭以來一個大家可以輕鬆下、大家一起玩下的一個時間。我們會希望大家在明天在旺角、在尖沙咀見到各位。
咁为权益又引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军同埋德军喺圣诞节休战嘅 Christmas Cruise， 系呼吁咧警方咧克制，希望咧今年嘅香港嘅平安夜同埋圣诞节咧系只有佳音咧冇催泪烟噶。再听下为权益系点样讲。
我哋记翻喺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纵使当时交战嘅德军、英军都仲会有一个 Christmas Cruise， 一个圣诞奇迹嘅休战。我哋希望喺24、25日香港嘅街头上可以只有佳音而冇催泪烟。
系啦，汤云啊，咁今次平安夜抗争咧，就系、是、系针对咧系5区嘅商场噶。咁示威者认为呢个系瘫痪节日嘅消费，揽炒香港经济嘅抗争行动咧，系可以带嚟乜嘢嘅效果咧？
是咁，18岁嘅中学6年级学生化名 Winnie the Pooh Hater 嘅示威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经历过咧11月嘅中文大学同埋理工大学两次激烈嘅校园攻防战之后咧，勇武示威者冲击嘅次数同埋和理非市民上街人数咧都系有所减少嘅。不过佢认为咧游行示威冲击嘅人数唔系主要关注嘅焦点，佢认为咧。針對聖誕節等嘅假日啦，去癱瘓主要商場嘅消費，發展黃色經濟圈，攬炒香港同中國嘅經濟，即係同歸於盡嘅方式去抗爭嘅話咧，就對準咧中共政權嘅經濟命脈咧，可能會更加有成效噶。聽下 Winnie the Pooh Hater 係點樣講？
都係承接翻當初話呢個政權冇錢就會瓦解。咁呢幾廿年嚟啦，中共產黨點解可以發展得咁快？點解可以繼續？在國際上抽盡曬所有的水，即係拎利益啦，就因為靠住香港呢個國際地位，繼續即係啲人成日話咩建制派有共產黨條水喉射住佢，即係話繼續俾好多錢去咁樣維穩，即係其實呢啲維穩費大多數都係嚟自香港人佢哋努力喺英殖時期賺翻嚟嘅錢，而中國。他只是借住清朝的名字收回香港，從而即係所謂的坐享其成，就在不斷喺度拎香港的錢去維穩，去增擴大自己的政權。咁樣，如果當我哋香港嗰個資金唔值錢啦，國際嘅地位冇咗啦，咁樣就直接你貿易戰嗰啲就打都唔使打啦，直接跪低噶，中國可以。所以就攬抄就係、是、我睇嘅意思就係咁咯，就可以用可以令到中國共產黨佢最大嘅資金來源香港 就冇咗呢个来源，就加速去瓦解嗰个速度。
喺汤云啊，咁因应网民发起平安夜五区抗争行动，咁香港天主教教区嘅子夜弥撒咧有咩特别嘅安排咧？咁香港教区中在处理汤汉枢机最近就发表圣诞贺词，亦都提及到反送中运动嘅主要内容系乜嘢咧？
系咁，香港天主教教堂咧，绝大部分咧过往咧喺平安夜嘅午夜十二点咧，先至系举行呢个子夜弥撒噶。咁今年咧受到反送中运动嘅示威影响啦，咁全香港86间嘅天主教教堂当中咧，有接近一半咧就提早咗咧，就喺今日嘅傍晚六点或者系晚上八点咧就举行子夜弥撒噶。咁咧，亦都有47間嘅教堂咧，維持咧就喺午夜十二點咧去舉行子夜彌撒。咁我哋而家可以聽下咧，其實稍早之前咧喺呢個嘅即係尖沙咀海港城商場嗰度咧，抗爭者即係高呼口號嘅現場情況係點樣㗎？嚇！系咁，汤汉枢机亦都喺圣诞贺词表示咧，自六月份香港政府打算咧系修订逃犯条例而触发游行示威以嚟，香港政府同反修例示威者嘅意见对立，其他人士咧都意见纷纭，导致社会撕裂，令到好多市民精神同埋情绪上咧都深受创伤噶。汤汉枢机表示，趁圣诞佳节将至，呼吁咧各方停止暴力，静心反思，谋求以人道嘅方式去解决目前嘅僵局，重建社会和谐，并且帮助因为社会运动而身心灵上受到创伤者获得治愈。汤汉枢机都再次呼吁，希望咧香港政府系聆听民意，迅速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令到咧可以揾到几次严重市警民冲突嘅真相，以重建咧官民之间嘅互信，去开辟交谈同埋修好嘅途径。汤汉枢机都期盼佢心爱嘅香港能够持守民主、自由、法治等嘅核心价值，并且系早日舒缓贫富悬殊嘅现象，化解矛盾，彰显正义同埋和平噶。刘月玲。
咁香港圣公会大主教邝保罗发表2019年圣诞文告，呼吁特区政府同埋抗议人士都应该攞出勇气同埋诚意，虚心对话。咁主要内容系乜嘢呢？
是咁，邝保罗喺圣诞文告表示，今年圣诞节香港社会嘅气氛相当沉重，平安夜冇可能再好似过往咁样洋溢住浓浓嘅幸福欢乐气氛，被破坏嘅硬体设施可以修复，下滑嘅经济亦都可以慢慢复原，但系要愈合撕裂咗嘅亲情、友情、互信同埋情绪，又或者要重建受冲击嘅自由、稳定同埋法治，就唔系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嘅事。邝保罗又话，呢一场反送中风暴将建构香港社会嘅硬体同埋软体破坏殆尽。佢相信每个香港市民都会问香港下一步应该点样走落去。佢认为香港人或者未能够想到走出困局的方法，但是任何一个爱香港的人都不会愿意见到这种困局持续下去。他希望圣诞节的来临正好给香港人一个机会停一停，想一想，思考怎样走出这个黑暗的深谷，重新踏上光明之路。
好了，麻烦你汤丽云的。是的，那么就是以上是美国之音在香港第二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圣诞节本来应该是欢乐的节日，但今年香港的圣诞节却被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颜色。一些参加反修例活动的抗议者或者只能够在牢狱当中过节，因此香港市民选择一些特别的方式向抗议者送上节日的祝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反修例的抗议活动在年底的节日期间仍在继续，香港的很多大型公共场所人潮涌动，好多市民在全城各处利用周末和午餐时间为受伤和仍被拘留的抗议者写圣诞卡，祝他们节日快乐。香港居民菲利克斯王说，他甚至不想庆祝，因为这么多人受了重伤，他们甚至被拘留，他们想将资讯传递给这些人。这些人被警察严重打伤，不能够看医生，亦都不能够被送去医院，他就知道了这些。 菲利克斯王同其他嘅十几名市民到一个中央购物区送圣诞卡，戴住黑色面具同棒球帽嘅志愿者将贺卡装喺箱里边。喺旺角车站入口处，有人排队等候由志愿者驻守嘅摊位上留下节日贺卡。旁边嘅荧幕上回圈播放住抗议者同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嘅录影。香港志愿者 Pico 话：佢哋真系想俾呢啲人知道，佢哋想同佢哋一齐庆祝圣诞节。虽然呢一个圣诞节佢哋唔会快乐，但系佢哋好感激。佢哋觉得佢哋喺香港并不孤单，佢哋一齐经历咗一切并肩作战。即使佢哋之中有啲人已经上咗天堂，佢亦都希望佢哋能够收到佢哋嘅圣诞卡。虽然佢哋唔能够亲自嘅祝佢哋圣诞快乐，但系佢哋会喺呢一度等佢哋。呢啲人会信守立法局嘅承诺，希望佢哋能够见证佢哋嘅成功。愿荣光归香港，愿同胞兄弟姊妹和平。家庭主妇邦尼洛话：随住圣诞节同农历新年嘅临近，佢想俾呢啲人一啲嘅支持，俾佢哋知道佢哋呢一啲和平嘅抗议者同香港市民非常想念佢哋。佢哋希望佢哋能够感受到一啲嘅温暖，唔会感到孤独。香港嘅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持续咗六个几月，仍然未有减弱嘅迹象。据警方称，自苏联开始以嚟，警方已经逮捕咗6060人，年龄从11岁到84岁。抗议者对中国喺一国两制框架下对香港广泛自治嘅侵犯感到愤怒。美国之音嘅报道。
西方的圣诞节就要到了，北韩的官员12月初以来一直在说今年会有送给西方的圣诞礼物。北韩送给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和南韩的大礼包到底是什么呢？各方瞩目。有国际问题学者说，北韩很可能在圣诞节再次进行武器发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最新消息说，南韩和美国突击队最近联合进行了攻击敌方设施的模拟演练。美国国防部下属的一个可视信息发行部门近日公布的有关照片显示，演习之中被捉获的一名敌方人员双手高举过头顶，作出被擒缴械的动作。演习的地点位于南韩西南地区城市群山的一个美军基地。南韩官员说，演习目的是解救人质。南韩朝鲜日报说，演习无疑捉获北韩的高级头目，而美国公布这次模拟演习相关的照片就被认为是罕见之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一援引熟悉北韩领导层心态的人士的话讲，北韩的圣诞礼物很可能就是出台更加强硬的反美政策。鉴于特朗普总统目前政治上很脆弱，北韩可能放弃就无核化问题和美国谈判，以巩固平壤作为核武国家的地位。另外，平壤亦都有可能不再追求美国解除对他实行的经济制裁，而是致力于自力更生的理念，亦都就是坚持北韩所谓的主体思想。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方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迄今为止解释北韩问题的努力都没有什么帮助，对这次亦都不抱希望。不过他注意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韩问题是他将要谈到的问题之一。不过他并不期待会有任何具体的结果，他的想象就是假如真的有所谓的圣诞礼物，很可能就是北韩为更多的导弹点火。大家都喜欢大谈什么突破之旅的话，他以前也都这样谈过，但是他每次也都很失望。鉴于金正恩已经花了很多的钱，而北韩的钱并不多，因此他认为目前形势下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到的。特朗普和金正恩在2018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首次峰会以来一直信心满满，不过和特朗普握手之后，北韩又进行了10多次的导弹和火箭实验。如今北韩可能放弃和美国的无核化谈判，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华盛顿邮报星期一刊登驻东京记者站主任西蒙丹耶的文章说，特朗普为北韩无核化问题的解决曾经制造了机遇，这个就是说服中国和俄罗斯对北韩实施迄今最严厉的制裁。同时特朗普还发出了动摇北韩政权的强硬的讲话， 以上两手令到北韩认为特朗普有可能动用针对北韩的军事力量。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又采取了他的前任不敢采取的行动，前往新加坡和金正恩举行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新闻提要。香港的示威者平安夜集会抗争活动或者是延续到新的一年。澳大利亚的最大的成衣连锁店调查中国供应商是否使用强迫劳工，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示威者计划星期二12月24号就是圣诞节的前一日，在多个主要购物中心举行集会，并在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举行平安夜集会。香港警方警告说，如果有突发情况，警队会进入集会现场。警方表示他们不会好像以往这样事先封锁尖沙咀区的道路，亦都不会部署警员在海滨一带站岗。传统上那里会有大批民众每年平安夜都会来到香港地标性的维多利亚港附近的海滨长廊观看圣诞灯饰。澳大利亚最大的时装品牌连锁店集团星期二说，他们在这里对一间中国供应商进行调查。较早前英国最大的超市乐购暂时中断了同一间供应商的合作关系，原因是担心该中国供应商使用强迫监狱劳工。中国一个探索人面识别系统为人类带来影响的艺术展览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开幕。这个展览为人类反思科技公司和政府无处不在的监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公共空间。2019年深港城市建筑商城双年展是由深圳和香港共同主办。台湾总统蔡英文24号表示，中国持续透过外交胁迫、军事威胁、政治渗透等方式打压台湾，企图分化台湾人民，打击士气和弱化台湾的民主。蔡英文强调，守护台湾从来都不是靠妥协，而是靠坚实的国防。他还呼吁台湾民众团结一致，表达国土主权、寸步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决心。蔡英文总统是在海陆空将军官阶晋升仪式上发表了相关的谈话。两位美国联邦众议员星期一23号正式在国会提出法案，要求今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具有大使级别，其人选必须通过联邦参议院的任命确认程序，身份等同于无任所大使。布拉格市长贺瑞普对捷克首都布拉格市政厅升挂西藏流亡政府雪山狮子旗作出回应，并称中国是一个不可靠的商业伙伴，亦都是一个充满怨恨的国家。华盛顿邮报星期一23号刊登了市长贺瑞普一篇名为《为何我们要在布拉格市政厅悬挂雪山狮子旗》的文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过会面。安倍晋三表示对香港局势深感忧虑，并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保持自由开放非常重要，有关新疆等中国内部的人权状况亦都希望能够开诚布公地讲明。不过习近平以这个是中国内政一语大过。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12月23号称，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贸易限制和科技限制以及对中国主权的抹黑影响到全球稳定与发展。虽然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达成了贸易协议，双方的紧张关系都因此有所缓和。加逢有关当局在星期一继续搜寻遭到海盗劫持的四名中国船员的下落。这次海盗袭击事件是在12月22号在加逢首都自由市港口发生的。受到袭击的有四艘船只，其中一艘船的船长被杀，四名中国船员被绑架去向不明。中国星期一否认上海青浦监狱中存在强制外籍犯人劳动的情况，称这是一宗闹剧。香港抗议者计划在这个星期圣诞节节日的几日里面继续在各地的购物商城等地方举行示威游行。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说，圣诞节夜晚的时候，抗议者计划在五间商场和尖沙咀等地举行抗议活动。美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即将来到，在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 好多人仍然鍾意到传统商店为圣诞节购物，喺纽约市尤其系咁样。每年喺呢个时候，纽约嘅商店都会竭尽全力令到客户有难忘嘅购物体验，而橱窗装饰系重要嘅一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我们介绍一位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关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而且鼓励台湾的年轻人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培养并且增加他们的公民意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今年20岁的台湾清华大学学生 Dylan 11月16号在台北街头参加了由公民团体台湾公民阵线发起的名为香港宿时，一起唤醒对中共暴行仍无所知的人的行为艺术演出。他们召集民众，找导演，找人扮演港警，有人扮演示威者，有人扮演香港市民，用静态的方式呈现第一现场的画面，就会有警察拿着枪对准香港市民的画面，在台北信义区的街头直接演示出来。 Dylan 说，当时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警民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严重升级。 Dylan 说，那一场活动给现场观众带来了非常震撼的视觉冲击。活动主办者希望能够提醒台湾的民众，香港的民主抗争远未停歇，而台湾人手上的选票得来不易，不要忘记台湾民主道路上流过的血与泪。这个并不是 Dylan 第一次参与台湾声援香港人民主抗争的活动。自2019年6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台湾民众一直高度关注香港局势的发展，而香港亦都很快成为台湾2020总统选战的一个重要议题。有几件事串在一起，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研究员余振华说，包括习近平在1月份提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亦都是因为提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民进党于是就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画上等号。然后正好香港又出现这样的情况，显示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正在竞选连任的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7月份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 NHK 采访时，谈到了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他说，希望今日的台湾能够成为明日的香港，并强调保护台湾民主和公民自由的重要性。随着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不断升温，一些台湾媒体和政治人物抛出了所谓芒果干的讲法，即亡国感。这个在台湾的民众之间引起了强烈共鸣。余振华说，因为香港的事件使所谓的中国因素有即时感，你感觉好像亲临现场，你感觉好像会亲临现场，因为可能就会好像香港一样。他表示，上一次使台湾民众有这种深切的亡国感，还是在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那一年台湾总统首次由选民直选产生。不过台湾蓝营的支持者对亡国感有不一样的解读。目前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成员的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教授廖达奇，亡国的国的内涵不太一样。他说，对于蔡英文的支持者，他们担心是中国大陆恐过来，他们不要被中国统治，变成一国两制下好像香港这样的样。韩国瑜的支持者却认为，这个亡国感是中华民族的全族。他们认为，蔡英文再做下去的话，中华民国可能更加是消失不见。韩国瑜在今年的双十节发表讲话时，指责蔡英文将中华民国称为这个国家。他说，是谁在总统就职，演说上对他们的国号中华民国这四个字避而不提，又是谁使他们在国家的重要节日里面越来越少看到他们的国旗飘扬，他亦都有很深的亡国感。不过在台湾2020总统选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之际，蓝绿两大阵营的多项民意调查均指向国民党的挑战者韩国瑜大幅落后于民进党籍的现任总统蔡英文，这个或者意味着蓝营对亡国感的诠释在台湾民众缺乏共鸣。 親綠營的兩岸政策協會12月17日公布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台灣 55.2% 的民眾擔心今日香港成為明日台灣，而且有近六成的受訪者認為蔡英文更有能力捍衛台灣的主權，認同韓國瑜的只有 16.1%。 在這份民意調查中，蔡英文和競選搭檔賴清德的蔡賴佩以 56% 的支持度遙遙領先國民黨韓國瑜和張善政的郭正佩38%。台灣清華大學的 Dylan 說，香港反送中運動從爆發到演變至今，使很多台灣人認識到北京的承諾是不可信。他說他香港議題影響到的是台灣的人民對於中國的信用開始動搖，開始發現中國是一個不守信用的政府。已滿20歲的 Dylan 將成為2020台灣總統大選首投族的一員，他表示現在候選人必須要做出表態，並受到選民的仔細審視，年輕一代還是希望能夠選一個會堅守人權價值並且並不是一個和敵人友好的、會懂得宣誓自己主權的候選人。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余振華表示，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會使台灣的青年一代，特別是40歲以下的選民特別有感。其實過去每一次台灣大選都有中共的威脅，但對於年輕的選民來說，他們可能只看到這一次，可能看到上一次，所以這樣的即時感亦都就是香港問題到底對誰有差別，可能對40歲以下、對20多歲、30多歲，他們可能會特別感情強烈。這個亦都是為什麼韓國瑜的選情在年輕人當中節節敗退。但韓國瑜的國政顧問團成員廖達奇認為，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高潮已過，他對台灣總統大選的影響亦都在消退當中。廖達奇說，目前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在降低當中，而且國民黨可能亦都希望在這個議題上扳回一城，希望制定一個難民法或者是相關的法則來協助香港人，不單止是參加這一場運動的人有機會來台灣就業和讀書。國民黨和韓國瑜能否最終扳回一城甚至實現逆轉，謎底會在1月11日台灣選民投下手中的選票後揭曉。目前 Dylan 協助發起並參與了一場大規模的眾籌活動，這一場名為青年民主返鄉列車的活動目標在網絡平台上籌集99萬元新台幣，用於資助2500名在外地求學或者是工作的青年人在明年1月11日台灣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到來前返鄉投票。 Dylan 表示，這一次活動的目的是鼓勵台灣年輕人更加積極的參與政治，培養並增強他們的公民意識。2016年那一次總統大選的時候，其實青年的投票人數還是最低的，所以他們很意外。雖然那一年是蔡英文當選，他們原本以為那一年青年的投票率已經很高，結果發現青年還是不願意走入投票的場所去投下那一張票，所以今年有了返鄉專車的募資計劃。這個活動上線後沒多久就達到了預定目標，現在距離活動結束還有幾天的時間，籌款金額已經突破270萬元。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有住盘根错节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老朋友中国和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要将主权延伸至一段有争议的海域而发生分歧，这段海域有住丰富的油气储备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12月12号，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递交文件，谈到将它的权利从基线向南中国海在延伸370公里的计划。这些文件同马来西亚以及越南十年前提出的申请有关，中国驻联合国使团队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海域拥有权利。分析人士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政府正是审议马来西亚的海洋权利，有意宣称拥有会触动北京的权利，这些是因为其他国家都目前都在抵抗中国的扩张， 美国尤其反对中国的海上扩张，而且为此向中国在亚洲的对头提供军事的支持。不过马来西亚提出的挑战并没有指名中国，马来西亚和可能最终有使北京提供更多的援助，同时又是一处有争议的海域，扩大自己的立足地，而其他国家在这处海域并没有讨到便宜。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执政学和国际研究高级副教授史蒂芬·纳吉说，他们正是考虑对中国施加这种真的算是硬核式的压力，看一下这些是不是一个潜在的战略机会，有可能从中国那里挖到更多的财务援助，更多的发展援助。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卜拉扎克在任时很少批评中国，虽然很多马来西亚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影响会过大，但是纳吉卜从中国结束资金用于国内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他的执政联盟在2018年在议会选举之中被马哈提尔阵营打败。在2018年年中，马来西亚因为一带一路项目得到了大约340亿美元的贷款，中国为一带一路项目投入了10,000亿美元，在近70个国家展开一带一路项目，并且延伸到欧洲。2017年在马来西亚从其他国家得到的总计136亿美元当中，有 7% 是来自中国。马克提尔讲话要更加大胆一点，不过总体来讲，他亦都小心翼翼地设法保住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但两国的海上主权纠纷由来已久，中国海警船驶入过有争议的水域。今年四月，马克提尔呼吁中共领导层对有关南中国海的所谓的拥有主权作出定义。去年马哈提尔政府冻结了中国资助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亦都是由于中国援建的价值200亿美元的铁路项目。新加坡国际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说，马哈提尔政府如今将目光投向马来西亚的所有海上权利和义务。胡日山说，马来西亚由于过去回应迟缓，将入海通道丢给了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他说他认为这届政府在这里学到了那种经验教训之后，试图在法律上令到自己更加保险一点。他认为马克提尔政府正是审议他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如果有必要会更为及时地提出这类的声索。拉耶纳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张家松认为，马克提尔总理看到了一次的机会，可以在未来有关发展援助条件的谈判当中增加对中国的说服力。马来西亚希望得到优惠的贷款，并且在中国出资的项目之中使用马来西亚国内的劳力。张家松又说，他认为马来西亚方面试图为未来和中国的谈判制造杠杆力，因为马哈提尔在性格上面比他的前任更为独立，可以玩更为圆滑的游戏。中国声称对从香港至婆罗洲的3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海域拥有主权，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和台湾亦都对这片海域提出全部和部分权利的要求。马来西亚是海底天然气的最大勘探国。试图顶回中国压力的不单单是马来西亚，预计越南在明年任用于10个成员国的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时候，亦都会强化针对中国的立场。而菲律宾人希望该国政府加大在海事纠纷方面对中国说不的力度。美国等政府为东南亚的一些声索国提供了军事的援助。2016年中国在国际仲裁案之中输给了菲律宾，国际仲裁庭裁决中国的所称的九段线没有法律的依据，中国引用历史记录来到支持他的权利的声索，并且拒绝接受仲裁的结果。胡日山说，在马来西亚问题上面，中国希望避免重演2016年的仲裁案。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大使12月12日在联大一次会议上面说，大陆假界限委员会应该继续审慎处理存在陆地或者海洋争端的外大陆假划界案，坚持依据公约以及它的议事规则履职尽责，特别是坚持有争议不审议的规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2019年美国国会议员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多场听证会上，曾经严厉质问高科技公司主管，联邦管理部门还对高科技公司开出创纪录的罚单。议员承诺明年将会在竞争、线上的私隐、加密和偏见等系列问题上采取行动。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灰恩的报道。
苹果、谷歌、亚马逊等高科技公司亦都主动做好接受联邦严格审查的准备。1994年以来就代表直谷的国会民主党众议员佐厄洛夫格林说，由于互联网公司在没有很多监管的情况下成长发展起来，某些问题的出现需要予以关注。为此，洛夫格林已经提出了一项美国国家线上隐私权法案。洛夫格林表示，他认为研究一下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制定怎样的规则是应该的。多年来，华盛顿钟爱那一些推动经济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及其标志性企业，这些的企业创造了竞选和接近选民的新工具，同时亦都享受着无比的光环。如今违反用户隐私或者扼杀竞争的做法有遭到罚款的危险。2019年，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面书开出了创纪录的50亿美元罚单，因为面书在用户有能力控制个人信息隐私问题上欺骗用户。联邦贸易委员会还给谷歌开出1亿7000万美元的罚单，因为谷歌在其拥有的油管上侵犯儿童隐私权。洛夫格林提出的这一类新法律有可能使美国用户对他们的线上资料有更多控制，并且限制企业收集用户资料的能力。这些行动亦都可能限制这些企业推销广告的能力，而免费的互联网是靠这些广告来维持的。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抨击大众所说的科技巨头公司，明年这种压力很可能还会增加。代表直谷地区众多高科技企业的直谷领袖集团总裁兼行政首席执行官卡尔·古柯迪洛说，你的行业无论几时戴上巨头帽都不是什么好事。大家知道，如果科技巨头这个词并不是什么的专称。如果华盛顿真的好像威胁的这样拆解面书这一类大公司的话，这样使用美国高科技公司产品的外国用户亦可能会看到一些的变化。美国总统候选人伊利莎白·沃伦据报道正在起草有关议案，强化美国的反垄断和竞争规则。联邦贸易委员会据报道正在进行调查，阻止面书与雅驰普和即时电报的进一步整合，以免日后需要将这个社交媒体巨头分解。萨尔利·胡巴特是专门研究反垄断问题的公开市场研究所执法战略问题主任，他说华盛顿看来已经意识到了控制住通讯和商务的高科技公司带来的危险。萨尔利·胡巴特说，去年以来矛盾确实在加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些公司造成广泛的伤害，无论这个是对民主制度伤害，还是对创新的伤害，还是对创业精神的伤害。这些公司在玩弄伎俩，同时亦都在控制游戏的进行。与此同时，对中国在全球先进通讯领域地位不断扩大的忧虑，对用户数据是否可以托付给这个独裁国家的忧虑正在不断加深。这个是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由于现在全球70亿人口之中绝大多数上网，华盛顿为美国高科技行业及其全球竞争对手制定的有关规则将有可能决定通讯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灰恩报道。
数以百万计的人来到纽约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这座城市一直在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很多纽约居民的零星的信息。纽约市档案与信息服务部珍藏着从视频、图片、护照扫描、城市建设照片到市长邮件往来和名人死亡证明等各种各样的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尔森的报道。
数以百万计的人被纽约的繁华、美丽以及它的与众不同所吸引。纽约市独一无二的档案与信息服务局确保将这座城市的生活点滴记录下来，在这个巨大而古老的保险柜里面珍藏着纽约市的开端。这里收集了首批被纽约市批准入籍的公民的记录，他们拥有不同的性别、国籍和种族。纽约市档案与信息服务局运营经理迈克尔·洛伦西尼说，
A number of Jewish residents who applied to be burgers They were denied and they were told to petition.
洛伦西尼话：一啲申请被拒嘅犹太居民被告知，如果佢哋唔认为呢个系一个公正嘅结果，佢哋可以去申诉。佢哋嘅申诉甚至一路回溯到阿姆斯特丹。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董事说，不可以，如果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做生意而且是公民的话，他们应该被允许成为公民。档案局40年前才成立，并且有证据证明他是美国至今为止唯一的该类型的部门，而其他城市没有类似的机构。在暗室里面，超过500万张照片的底片正在被送进数字化处理，这些照片的拍摄时间远远早于谷歌地图出现之前。市财政局拍下了城市里面每一座可以征税建筑的照片，从公寓楼的照片到纽约已故市长艾德科克乘坐地铁的照片，甚至还有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公寓的内部照片。此外，他还收藏了最大的纽约市犯罪现场的图片集。纽约市档案与信息服务局城市档案摄影师马特麦纳说，
The strangest thing that I had to photograph wasuitcase that we have that was part of a mafia murder trial.
麦纳话佢拍摄嘅最不寻常嘅就系一个手提箱，嗰个系20年代审判一宗黑手党谋杀案嘅物证，里边装有一条血迹斑斑嘅床单，嗰个系佢哋处理尸体时留低嘅。但系对肯尼斯科布嚟讲，数百万嘅刑事档案存档夹里边保存嘅唔单止系纸，而系家庭故事、悲剧、戏剧般嘅故事同历史。纽约市档案与信息服务局档案管理员肯尼斯·科布说，莫西斯·罗森因为重婚而被起诉，这些记录证明这一宗案件中的所有人物都来自俄罗斯。市长之间的往来信件、出生证明、商业文件、911事件后与搜寻失踪人员有关的档案记录，甚至还有大约160年前由卫生局编撰的神秘文件、运送中的尸体，当事人需要这些记录来追踪南北战争期间尸体的运输情况，以预防疾病在城市中蔓延。这个地方真是应有尽有，它可以提供关于纽约的所有信息，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加了解。
April 24th, 1865. The name of the deceased person, Lincoln, Abraham. Age, 56 years.
科布说，1865年4月24号，死者是名叫林肯·阿伯拉罕，年龄56岁零两个月，死亡地点华盛顿特区。死因这难写的是因病，但是实际上是手枪射击致死。无论这个人是军人或是总统，只要将他的名字写在那里就可以了。纽约市档案与信息服务局对公众开放，每个人都可以亲眼见证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同时又似乎一切都未曾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尼尔森从纽约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不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